奉主耶稣圣名哈，那继续我们下午的一个课程哈。那我们下午呢，好是邀请哈陈德利传道娘哈，就是我们课程表上哈这个车宝花这个姐妹哈，她是传道娘哈。那她跟我们分享呢，这个婚前的一些事情啊哈。那也求神的带领哈，那我们在这一堂课当中呢，可以学习到哈。对于这个两性交往的一些正确的一些观念，好，那我们现在就请传道了。
好的，第二，感谢主耶稣安排有这个时间哈，来这边跟大家。本来的意思是想说，先让你们分组，你们互相认识了，可是现在好像，那我今天就直接讲一些关于婚姻的事情了。最近我们教会哈，大概很多人都在谈那个婚姻的事情。我本来是要分成几组让你们谈一谈关于要不要结婚啦齁，或是婚前保守的问题。那现在就直接讲好了齁。我现在第一个齁，本来叫你们讨论的就是结婚还是不结婚啦。现在想说陈道良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反正是要让你们的那个意见回到我这边来。现在李传道说没有时间齁，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结婚还是不结婚这个问题哈，不是现在你们才要问我了哈，大概祖前2000多年前就很多人在问这种问题了，而且那个时候是很有学问的人哈。那我们知道当时很有名的古希腊是最有名的，好，那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相当有名的人哈，叫做苏格拉底哦，对不对？大家都很熟哈，我们是社亲嘛哈，还都很熟。那苏格拉底的学生当中哈，有一个叫柏拉图。那这个柏拉图就问过这个老师，到底这个结婚好不好这个问题哈。然后当时苏格拉底就跟他讲哈，如果说你问我结婚好还是结婚不好，我的答案是两个都是啦，好，两个都是。所以这个答案就刚是要给你们讨论的，就他答案已经出来了，两个都是。那这两个都是就是说，为什么呢？说好的话说，如果你娶到一个好的妻子的话，那你就可以很幸福的过一生了，是这样。那可是如果你没有娶到一个好的太太的话，那你就会成为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对，有人答对了哈，你就会成为很有名的、很出色的哲学家。对，这一句话应该是大家有听过。那为什么会讲到说你会变成很有名的哲学家？那听说这个苏格拉底的太太哈，就是赞西佩哈，这个人哦，听说很唠叨啦，那又很怎样，很暴躁哈，所以呢常常很无理取闹。然后无理取闹完了以后呢，听说有一次哦，无理取闹完了还会跟他做什么？摔东西。弟兄，摔东西，家暴哦，好厉害！你男生家被女生家暴，第一次听台，而且那是2500多年前的事情呢。你们现在越来越厉害，对，答对了，泼水，就被他泼水泼得很厉害。结果苏格拉底怎么回答？他说那个打雷之后一定会下雨啊，对不对？好，这就是关于婚姻了哈。开始的时候的这个婚姻，就是这个是第一个例子。然后，现在没有时间，不过我先把带过去。就是说，那个所罗门王哦，他也是经过很多婚姻，对不对？他对这一段有一个回应哦。虽然我们那个时间是不太对哈，可是他对这一段有一个回应。他的回应就是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他是认为其实两个人还是比一个人好。那在你有生的日子里面，你还是要跟你所爱的妻子一起生活，这是我们应该得的份，弟兄姐妹其实一样，这是性别的问题，所以还是这样，这是第一个观念。那第二个观念就是有人说了，说结婚就好像在等那个公车。那在下面等公车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样？希望赶快上车，对不对？所以有些学生的时候要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希望车子赶快来，赶快上车？可是上完了车了以后又怎么样？又要赶快下车， 下车，为什么你们上了公车一直坐在那边不动啊？当然是想要下车，还是有人这样讲哦。那这个圣经上也有这个例子哈、哦。那在那个创世纪38章里面有记载一个人叫做犹大，那这个犹大的故事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哈、哦。那圣经上讲哈、哦，那个我们看一下好了啦。创世纪38章的第二节。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这边讲一个38章第二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好，那我们再看12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哇，这个、很讽刺，对不对？就好像等公车一样，对不对？他看到一个人就很爱他，不是不爱他，是第二节的记载。可是到了12节的时候，哇，这个人的太太死掉了以后，他好安慰哦。这你太太姐妹听了大概快昏倒了，对不对？哪一天如果你的告别式完了以后，那个先生就快乐得不得了的时候，我看你们挺感慨，是不是呢？好，这也是婚姻的第二种解释了，好不好？自己去想好了。那第三种就是说，有的人说那个婚姻哦，就好像你在穿鞋子一样，穿鞋子，每个人都穿过鞋子哈。那穿鞋子合不合脚，谁知道？哈，以前小时候妈妈带我们去买鞋子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呢？把手伸进去，看后面还没有剩两个洞，是不是这样？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大概没有啦，大概你们现在都很物资比较丰富，大概不用这样。以前小时候一定要穿大双一点，然后因为你的脚还会长大。啊、所以合不合脚自己知道，可是小孩子不太会讲，有时候把前面的脚缩一缩，后面就剩很多，可是等到回家的时候太小双了，是不是这样？然后妈妈就会跟你前面压一压，后面看一看，看到底合不合脚、哦、那是妈妈帮你看的。现在可能不是了，现在大家物质比较丰富，而且有像大家现在这种年龄，买鞋子合不合脚自己最知道，不是说看漂亮就先买，是不是？像小姐可能到那个台北好街头那边一看，看到一根高跟鞋啊，就很喜欢就穿了啊，不管合不合脚，反正不合脚回家就丢掉，是不是这样？啊，不是哦，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可能还蛮节省的哈、哦。那这个穿鞋子就是自己知道了，有时候看起来鞋子不错，可是你穿进去合脚不合脚，大概只有知道，好、哦、自己知道。那我们今天传道有讲那个路德记，是不是哈、哦？路德好、哦、路德，他讲的很属灵哦，很属灵。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个比较平凡的想法。如果说我们现在站在一个立场来看，说如果你是一个台主啊，那你会不会去找一个寡妇来结婚？不会。啊，等一下那个陈传他会找我算账啊！我讲这么好的道理，你把我变成一个台主去娶一个寡妇，哇！等一下传道就说啊，这颠覆了。我在讲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个婚姻合不合脚不是旁人看的，是他自己的自己的。我们不用打 PowerPoint 呢，他是自己的，他自己觉得他是合脚的，合适的，好，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是觉得自己合适，就认为他是认为说，哎，虽然他是一个寡妇，他是路德已经是啊先生走掉了，可是波哈斯还是很喜欢他，还是很喜欢他。他喜欢他的是他的美德，他的美德，好，比方说他的勤劳，他的孝顺，点点点，好，所以这个合不合脚是他自己知道。那我们现在想看到路德，那路德他是一个外邦人，可是他现在嫁给波哈斯，他合适不合适？他将来还要不要回到他的摩亚的地方，还是怎样？我们这个到底合适不合适，合脚不合脚，哈，是他们自己认为，哈，不在我们现代的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提出来呢？我就是曾经有一个老姐妹跑来跟我讲这个问题。他说哦，那个波哈斯是上当的，传道娘你知道吗？我就在想说，诶，他老人家很有智慧嘞，他讲的有他的一片的道理，那我现在讲的是提出来是讲说其实是合脚的问题，合脚的问题。就像我们教会，我们现在一般大部分都是比较关心青年的婚姻，可是后来我们参加婚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一直要我们帮他介绍第二春，第二春。可是我们教会这个区块大概很少人去关心，啊，他们其实有时候有需要生活上的，比方说有的人说夫妻之间如果是 感情很好的时候，然后另一方走了以后，另外一方大概就变成白痴了，就什么都不会了，这样子。那有的人是说太太走了或是先生走了以后，另外一半就很快很需要再一个伴，可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个是机会的问题，一个是好像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如果尤其是那个什么张老娘啊、十四娘啊，或者你要找的话，可能就会被人家眼睛再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毛病啊？你为什么没有守寡自终，或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讨论？现在社青怎么跟大家讲这种问题？其实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你合不合适，自己最清楚，最清楚，这是第三个观念。然后第四个就是说，我们俗话有一句话就说男怕我的发音也不错，男查甫囡仔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一句话其实是很古一直来的，就是男生因为有那个家庭的经济问题，所以那个选职业的事情就显得很重要，那女生因为自古以来大概经济比较无法独立，所以呢嫁给一个先生就非常的重要，这个。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结婚到底好不好。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个很相当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叫做亚比该，她认识，当然这个名字圣经有很多，我要说的这个人是起先她是拿巴的太太，大家都点头啊，感谢主，大家的圣经知识还算很懂，然后这个我们在想，这个亚比该是一个很贤德的女孩子，可是我们想到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她嫁给这么一个也是财主，在当时来说可能也是很不错，可是我们想想看她先生的个性是怎样，大概又跟那个占西费差不多，又跟那个苏格拉底的太太差不多，可能是很让她很受不了的，酗酒，至少大概至少有一个就是酗酒一定是会了，然后在家里有什么事我们不知道，然后讲话我们就知道他对大卫其实对他有恩，对不对？可是他讲话来的时候，大卫是谁？我不认识，现在逃跑的人很多，那你听到的人是不是很生气？但听到的人都很生气，那你如果跟这种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呢？他可能讲话让你很受不了，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同样一句话，我们知道同样一句话，有的人讲得很好，就像金苹果放在银光子里面，可是有的人讲话就让你很受不了，那在那种环境里面怎么生活？这真的是嫁错郎的苦，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后来又想想看，就是他先生走了以后，然后他大卫也知道他很贤德，当然这个娶妻娶德了，古时候都是这样，娶妻要娶德，所以那个大卫就想说把他引起过来，因为他先生已经过世，在他们当时的时代是这样。那我们知道亚比该这个时候也是要不要结婚，还是守着丈夫一大片的财产，当然也有很多，可是他就选择嫁给大卫。那我们想想看，他嫁给大卫也不错，可以当王后啊，对不对？他大卫至少不会骂人吧，大概喝酒可能会了，可能也不会酗酒吧，所以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婚姻其实对一个人真的很有影响。那最好的婚姻就像那个诗篇里面所说的，你的妻子在你的肋室这样围绕着你，那我们想起来就非常的美满，就非常的好，是这样子。所以第一段本来是要给你们讨论的，我现在把它总结掉了，到底要不要结婚，结婚还是比较好还是结婚不好，你们自己想好了啦。那本来是要叫你们再延伸出来，就是说如果你要结婚要做什么样的准备，你不结婚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像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讲说，传道娘，我想一想我还是不结婚。我说好，你如果想不结婚，你有什么条件，你有什么理由，你自己要想好当你这个黄金时代过了以后，你要再找人就很困难了，就是说四分年龄了，现在不是民法上的四分年龄，民法上有民法上的四分年龄，对不对？几岁？男生女生一样吗？男生女生一样吗？这是常识32岁，32岁之前，民法说的，你猜的， 对了，女生18啦，男生20啦，不要太早，你们当然都满了吧？哦，对对，你们当中是不是都已婚还是未婚？啊，未婚不到哈，对嘛哈？好 ，OK， 刚本来是想这样，好，那先讲到这里哈。好，既然都未婚，那我们就要讲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现在是在那个圣灵报里面常常讲的问题，就是说我的肋骨在哪里哈？这个也是站在弟兄的立场说的，我的肋骨在哪里？好，好了好了，教会没有歧视了，只是说我把它换一个了，就是众里寻他了，众人当中找一个人了，这边也是众人当中找一个人，好不好？不要说我的肋骨在哪里，这样比较平等。好，那我们现在想这个问题哈。嗯，我现在是提出来几点，本来这个问题也是要让你们讨论的，那我现在讲几个让大家来思考的问题。曾经有人跟我讲哦，他是一个执事的小孩，可是他有一天很难过的跟我讲，他说我为什么是执事的小孩，我才不要当执事的小孩。好，那我当时想说，他当执事的小孩可能压力很大才会这样嘛，齁，对不对？就好像某某人说他不要当总统的女儿一样，哈，啊，好了，你们知道我说谁哈？好聪明，好，他说我为什么是这个家庭出生的？那我们家庭是没有办法选择啊，我们眼睛张开啊，这个人就是我的爸爸。那有的人一张开是住在白人家里，有的人张开一看，我的妈，爸爸的眼睛怎么黑噜噜的？妈妈的眼睛也黑噜噜的，好，在黑人的国家里面，然后那个贤淑就差很多。那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的。当你懂事的时候，那个人就抱着你，那个就是你的爸爸，那个人抱着你的就是你的妈妈，就是你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就是你的亲属。好，那是我们无法选择。所以很多人哦，就在这里众里寻他的时候，他就认为我很有权势要选哦。那我们一直在想说，这的确是你的机会，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选择。好，像我们现在是社青啊，大概就会先选择工作。好，你的工作是什么样？好，是不是要做固定的工作？还是有的人说比较创作的，或是有的人不喜欢在公家机关上班，有的人喜欢在公家机关规定8点上班5点下班，这样比较好。好，有的人说这样没有创意，一天到晚这样子坐冷板凳，我要到外面跑业务，我要去做房屋中介。我的人说不要，我要去 Seven 打工。现在都是工作，都是一种选择。现在的社会很多，现在有时候那个我们在那个电视上看到一些工作，我们以前都没想过的工作。前几天还有这种人体的那个什么都没有想过的，现在很多那个很多的职业了，很多的职业我们以前都没看过，都没想过，都没听过，现在都有，都可以出现。这是你们这一代的挑战。那现在工作啊，或是科系，比方说有的人选什么科系，这个都是一种选择。然后将来你要买什么样的房子，是要买在很贵的台北市，还是要跑，还是要买到那个比较郊区，很有生活，那个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海边，还是要在山上，这都是可以选择的。好，那这个婚姻这边也是选择的，你选择住在台北，选择住在山下，对你的影响也许还没有那么大。那可是你选择了这个婚姻的时候，可能会关乎到一个生命的延续，关乎到自己一辈子的事，而且关乎到以后你的子子孙孙。真的呢，真的哦。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很慎重来选择，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不要离开的，就是说一定要选择上好的，对不对？上好的，对不对？好像不是哦。是不是？不是。好了，等一下给你们发挥一下好了。然后就是说，我是认为说可以选择上好的。好，上好的这个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不要看好了。路加福音13:42那边有什么选择上好的？箴言18:22这边也有，我们大家看一看。那这是我们的权利与机会，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那这边就有提到说， 在市面上有所谓的十大条件，我们刚才本来是要给你们写的呢，给你们写，就找几个人写你的条件，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十个，姐妹也写十个，然后我们基督徒的十个，或是哪里的十个，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有。十个太多，十个太多吗？如果你要选择太太，你会
选儿教的，
儿教的，啊？
合适的，
合脚的，马上把刚刚的应用了，要合脚的，合适的，啊，其他都不用。年龄或什么有没有想过？还是上下十岁都 OK。现在给你们想的话，有没有人要想？我如果想的话，我对方会是怎么样的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有，好，那你说说吧。这个都没有评分的哦。来，
是他很爱主耶稣啊。
哦，很好哦。只要他很爱主耶稣 ，OK。
曾经想过，就是年龄也不是问题，
年龄不是问题，好，身高不是距离，还有吗？
大概
胖瘦不是压力，
就
好，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身高不是距离，然后胖瘦不是压力，然后 OK 啊，信仰比较重要，这是这姐妹提出三个了哈，还有吗？有没有人想过？哎，你们真的没有憧憬哦？还是不好意思说，用纸写的，可以纸写给我哈、哦。我对你们很有兴趣哈、哦，可以写，可以写哦。我这个有请耀宏给大家纸哈、哦，可以给我哈、哦。都不讲了吗？真的不讲？还是不好意思？我这边有去学一下哦，给大家看一看哈、哦。这是一般的哈、哦，一般的。一般的第一条就是男生，先说男生哦，男生他们第一条是说希望温柔婉约、细心体贴，是不是？哦，有人点头了、哦。那这个想起来就是一个小女人，是不是？弟兄很喜欢一个比较小女人的，就是好像说，哈、哦，嗯，比较可以听我话的人，这是人家说的啦，给大家参考，不是答案，给大家想想看，你们等一下自己写好了，一个人写一条给我就好了啦。好了哈，第二个就是独立自主，哦，这很极端的，对不对？这是同一个同一系列的哦。他是想是说温柔婉约、细心又体贴，可是第二条又说要独立自主，这是我们现在的冲击耶。这是对姊妹来说，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弟兄的，这是男生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讲说他们希望女孩子的是小女人的，可是又希望女孩子是一个女强人的。哦，那你们做得到吗？意思是说，你们可以黏我，但是也不要太黏，是不是这样？是，好。那再来就是感觉对，然后看得顺眼。第四，个性随和，好沟通。第五，哈，这个一般我都看过，就是比较说外貌较好的，然后体态比较优美的，这一般都是外貌协会的哦。这好像十之八九都是这样。那我曾经碰过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那他们幼稚园有做一个活动，就是娶新娘子。娶新娘子就是有男生，小男生跟小女生，就老师做一个测验的时候，男生先站起来，到对面的女生那边去选一个当你的新娘子，你会选谁？结果老师一观察，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哦，都比较吃香了，对不对？男生都先看，哎，这个很漂亮的，就起来做我的新娘子。他们只是做游戏哦。那他们在做游戏的当下，我们人就会看外貌，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哈，非常正常的。可是有没有想到说，结婚以后晚上眼睛闭起来，太太都是一样的？好好，不要这样说，这样很奇怪。好，这外貌协会其实也不否定了，哈。第六点就是聊得来，第七点没有不良嗜好和习惯，这是不是基督徒讲的哦？为什么呢？他们结合他们也认为不要有那个不良的习惯，不要说吸毒，前就有人吸毒，那很严重。 第八点就是节俭，不要太会花钱。现在那个都市的女孩子齁，讲都市的女孩子好像把她灌上去，很多人说都市的女孩子很败家啦齁，这个败有时候是 BUY 的败，就是很会去买东西的败，然后不是那个败掉的败。可是你常常去败也会败，对不对？常常去败也会败，然后那就是说这一点他们男人认为不好，你常常会太花钱不好。第九点就是想法兴趣价值观相似。第十点是活泼开朗个性大方，这是一般的男生的想法。那你们可以抄没关系，就是你们有自己的也可以。他们现在看女生的，女生的这方面，女生他们也认为要体贴哦，不止体贴不是男生的专利，女生希望男生也会分摊一点家务事，不要回家什么事都不会做。我说昨天我在电梯碰到我们一个同事，他就说他老公什么事都不会做，所以什么事都要他做，接小孩送什么洗衣。我说啊，如果回家开电灯呢？他说开电灯也要我开。好，很好笑哈。第二点是会赚钱，要有经济基础，这是姊妹大概都是想这一个，你们男生也要想一想。然后第三点乐观上进有理想，这个女生的想法。还有也是一样跟男生一样，就是感觉对眼，就是要看得顺眼。第五个就没关系了，你们不说只好听我说。第六点就是聪明协力高，这个女生比较在乎协力哦。我最近做婚介的时候也是这样齁，那个弟兄齁，弟兄有时候学历不怎么样，可是挑姐妹的时候都要挑那个好的啦齁。可是如果你自己不怎么高，你要挑一个很高的，人家也不一定会啊。所以弟兄要加油哦，你们学历一定要高过女生齁，这样子齁。好了，不要有压力，就是这样。第六就是重视生活的品质，懂得生活的情趣齁，不要一二三木头人。好，然后幽默风趣。第八点是关于家庭的背景，前面挑先生的时候可能比较注重这一点，就是家庭的背景是如何的。还有就是能够爱他疼他关心他的人。第十就是要尊重女性，不会太大男人主义，这是一般女生的。其实有很多地方是稍微雷同，就是关于尊重。那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也有，我再给大家看。第一个他们就是说能够相爱啦，相爱就刚像那个姐妹一样能够相爱。那这个姐妹比较高超，就是关于说要有爱主，要爱主。一般爱主的人就像圣经说的嘛，如果你不会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爱看不见的神？所以这个爱主是第一个一样。那第二个就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健康的身体，这个是基督徒一般的，就是健康的身体比较注重身体哦。可是像我们四星这个时候应该都是很 OK 的啦，一个人会生病大概55岁以后啊。这是题外话，我们来讲一讲一个人可以活到几岁，你们想过吗？正常，对，现在的平均年龄是几岁？到75左右。其实我们看圣经，以前人都活了很久，对不对？那为什么人现在这么夭寿呢？说起来是夭寿呢，以前都900多岁嘛，那现在说起来是不是很折寿？其实人可以活到120岁，这是有根据的。为什么说人可以活到120岁？因为一个动物的成长的那个年纪是它的就是成年的成年的6倍啊，6倍，成年的6倍，好，就是那个狗，小狗1岁，那这个小狗就可以活到6岁，狗，好，狗的年龄。那我们人的成年是几岁？20，成年就是你的发育啊，发育就是说你的性征什么都出来的时候，可以看出你是男生，看出你是女生，就是小时候看起来每个人都是胖胖的脸，有时候看不出来那是男生还是女生，对不对？可是到了可以分辨你是男女的时候，那是算成年，成年的年龄实际是20啦。可能有人比较早熟，早熟的不是说你会比较短命哦，是说有的人会比较早熟。然后照这么算起来，我们人的年龄其实是120岁， 是120岁，可是我们现在平均大概75左右，可见我们现在人是一直在往下走。那现在的人像有些那个有些人什么忽然间暴毙的那个，什么心力不整或是怎么呢，然后就死掉那个，那就真的是变成折了很多寿，折了很多寿。然后再根据那个什么健康的，因为我的先生有生病过，所以我比较会研究健康的事情。那我就发现其实人真的是要休息，真的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你们现在还来得及。好啊，不要到了一般是就是说到55岁的时候，所以现在65岁就算老年人敬老会，就是因为这样来算的哈。然后就是开始会走下坡，那你这个走下坡的时候要再上来的机会就比较努力了哈。就像我们要，你们现在可能还不会感觉到，就像我们有时候要突破一个体重的关卡的时候，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没有一直没有办法去突破，很奇怪哈。你说我现在喝水都会胖哦，可是你到一个生病的时候，你要突破一个关卡的时候，有时候没办法突破，好，是这样。哎，我怎么讲到这么严峻？好，第三哦，就是性情跟那个兴趣哈要相投相合，好，这给你们参考。那他们排到第四才是信仰的问题哦，所以我们这耶稣教会的信徒大概还比较好哈，大家都把信仰排在第一，好，他们是排到第四的哈。好，再来就是有能力与人共处，哦，这是那个基督徒的想法，就是你能够跟人家那个和睦相处，然后是碰到人的时候会打招呼，能够落落大方，不是很小家碧玉这样子的哈。再来就是价值观相近，这个也是第七，就有讲到年龄的问题，就是年龄的差距不要太大，好，就是要适宜，好，这个很重要。这关于这个适婚年龄哈，这一般大概是20多岁，就是你成年之后就可以考虑。那其实也是不要太晚，就是如果你到30-40岁的时候还没有的话，就是应该是属于比较晚，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上好的时间，你选择上好的，你也要把握自己上好的这个时段，我们要多祷告了，不要把自己的这个黄金时期错过，这是很重要。这是年龄的问题啊，年龄的差距问题。我一直在想，很奇怪，就是说像我们的社会，比方说某某人他很有钱，他可能可以差娶他找24岁的太太 ，OK， 我不再说谁。好，然后一般我们如果是差12岁的话，就很多人就用另外一个眼光看你哦。可是这个12岁的点在什么时候？12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想说，一个人20岁，如果他的先生差他12岁是32岁，对不对？他看起来好像还 OK 嘛，哈。然后这个某某人34岁，嫁给一个58岁的，因为那个58岁的有钱嘛，还 OK。可是我们现在再把这个时间一直往下挪的时候，那你像说这个某某人再过12年以后就70岁，那这个某某人再过12年以后40-50岁，那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一个是中年人，一个已经垂垂老矣。好 ，OK。所以这个年龄吼，可能你在当下会觉得很 OK， 可是你再把这个年龄往前挪，啊，就会想说，其实有时候你会一个50岁的人，可能你就要照顾一个70-80岁的人 ，OK， 好，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年龄的差距，你就会想到说，哎，其实不是没问题，还是有问题的哦，还是要考虑哈。好，那再来就是家庭背景，好，知识水准相差不要太悬殊，好，这个是一般基督徒的想法，然后就是。基督徒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互补跟互助。哦，这个互补互助哦，我就在想到一个人哦，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Kitty Agina》这本书？啊，没有，有。好，哦，我也在想哦，那个这个女孩子在讲到一件事哦，她爸爸说哦，你决定要嫁给他吗？哦，就是你决定要嫁给那个赖东俊吗？你决定要嫁给这个十大青年之一吗？哦，当时他还没有，然后他就讲是说，就是他这个家庭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家庭，那你真的愿意嫁给他吗？好，哦，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很严肃的问题，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可是很多有那个，悲天悯人，是不是？ 悲天悯人的人，可能他的择偶是这样，怎么样？很相反的，就是说我的家很有钱，我就愿意嫁给一个很没有钱的人，然后我的怎么条件很好，我就要跟一个条件非常差的人结婚。有，好，这个当然也是因人而异了，不能在这边说太多哈。这不过这一性我们把它归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会想到互补跟互助的问题，互补互助，我就怎么帮助你，帮助对方，可能比较会想到这个问题。OK， 好了，你们的要写下来哦，等一下要给我哈。好，现在也可以写好。那第二个哈，就是我是认为是尊主为大。那个这边也是在众里寻他的问题啊，这是第二点，就是尊主为大，以主为乐。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46到48节。那主要的是，我是在想是说，为什么要尊主为大？这个主是谁？主是主耶稣。好 ，OK， 我们跟主耶稣讲得到话吗？有时候讲不到哦。主啊，你在哪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主耶稣你在哪里？我们中午唱的那一首歌，哎，对嘛？中午有唱一首新歌，我有来呢。好，中午有在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在哪里？好，我们现在不讲你在哪里。好了，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发现主啊，你在哪里？好，那如果说你找不到主耶稣在哪里的时候，你要找谁？你会找谁？你们家有没有主啊？爸爸妈妈算不算啊？算啦，不然哥哥姐姐算不算？算啦，其实也可以算嘛，对不对？好，因为我们看不见主，就可以找一个教会的同龄也可以算。那这个为什么要以他？就是说我如果跟这个人结婚，另外那一个长辈或是另外那一个年长者，我的好朋友，他们会认为怎么样？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要跟？为什么要去商量这一个人？所以我常常讲说，一个年轻人会尊重说父母的看法是很聪明的。好，那在那个圣经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第9节，我现在先带过。55章第8节跟第9节有讲过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好，那神的道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既然这样，我们当然是找一个最高超的人来帮我们做选择，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家里，我们常常会想到说，我们要尊重父母的意见。哦，这有时候说啊，常道娘，你讲这个很老了呢，现在都嘛没有人这样，对不对？好，我现在讲一个，真的是发生在我周边的故事。我们一个同事，他当时跟他先生结婚的时候，他先生是他的同事哈，就是他不是在我们这边，他后来到我们这边来。在他们以前公司认识的同事，当然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上班的时候很容易跟我们异性的朋友、异性的同事建立感情，这很容易。然后他觉得这个人不错啊，觉得怎么左看右看都觉得很喜欢。为什么？哈哈，对，因为当时喜欢他，你就会情人眼里出什么，哈哈，这个还会好，情人眼里就会出西施，因为你当时喜欢他，你就真的会觉得这个人很好。然后呢，他就带他回去给他爸爸看一看，结果他爸爸一看就反对啊，就说你不要嫁给他。那他爸爸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哦，只有说你不要嫁给他。然后说为什么？他爸爸就说你不要嫁给他，就不要问理由，讲了理由会伤心。好，他就说很奇怪呢，为什么家长这么好的人就说要反对就反对，很奇怪啊。可是他爸爸是一个乡下人，在乡下种田的，只有跟他女儿说你不要嫁给他。他女儿说谁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就是喜欢。好了，真的就结婚了。结果结婚以后，这个先生怎么样？现在的名词叫做劈腿了，现在的名词叫做劈腿。好，大家知道。好，他劈腿的对象竟然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是差20几岁的，差二十几岁是他朋友的女儿。好，好啦，结果我这个同事很原谅他，心胸大方，他说错不在那个女孩子，错是在我自己的先生。他开始从此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好，就这样形容好了。 说他也跟他先生生了三个小孩，然后有很多的点点滴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哎，就是婚前跟婚后哦是判若两人。也许明天那个永祥会讲。好，那这一段呢，这一段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其实老人家他看人，有他老人家的经验，经验，好，经验，这不是在学校读书得来的。所谓的经验，就是老人家他看，好看看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不忠了，不忠。那婚姻的要求就是忠啊，所以他看这个对方就觉得不忠，所以他对他的女儿说了：“你不要嫁给他。”这样子，当下他听不下去啊，好，就没办法，这样子 ，OK。所以这个老人家有他的智慧，有他的高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我们可以去问一些同龄或是什么，好像看这个人的对象如何。其实哈，我个人是比较主张说哈，我们婚前的时候。婚前的时候一定要挑毛病，我常常跟那个青年讲，你婚前的时候尽量挑他的毛病，不忌讳也是挑毛病，抠鼻孔也是算毛病，什么都给他算毛病。哎，他在笑，哎，真的呢。有的人说我先生好脏哦，那鼻孔抠就乖了，米配啊，好，这笑话。可是真的呢，不是在讲笑话，而是确实有此人啊。然后呢，你都要把他算成是他的毛病哦，你能不能接受？将来他臭袜子一丢，你能不能接受？你能不能这样？啊，低声下气的，赶快按着太冲线，然后去把那个袜子捡起来，丢在按着太冲线，你们知道吗？啊，不知道。好，告诉你们，这也是养生之道。听说生气的时候，赶快按那个太冲线，就在那个脚脚的那个过来一点的地方，好，赶快按那样，那个气就会消掉哈。好，那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哈。那就是你就会想说，婚前他就是有这些毛病，可是你当时就想说，哎呦，他抠鼻孔好可爱哦，还有说他做什么东西好美哦，好，就像西施哦，心痛的时候旁边的人看说，哇，好柔和哦，你当时都把他看成优点。好了，结婚以后你知道好柔和，他生病的时候你就赶快去给他煮药给他吃，哦，他在抠鼻孔的时候你就赶快说，啊，我没有看到，好好，是不是这样？那是婚后，你婚后的时候要做什么事？婚后要做的事就是要挑优点的，哦，那就不一样了，哈，哦，就看我的先生任劳任怨，早出晚归，哦，怎么样？你对他想，我的太太洗衣服洗得最干净，菜烧的最好，开水没有煮开也很好喝，啊，哦，好，那个时候就是通通都是优点哦，通通要把它归到优点哦。好，这是真的，这是传道娘给你们的啊，衷心的话。你如果结婚之后才说，哦，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错，这个时候都不能说了，这个时候你只好怎么样，忍气吞声， OK， 好。所以，哦，我希望说各位能够借助别人的智慧，你要选对象的时候最好带回去给爸爸妈妈看，最好带给你的同侪看看他们怎么样，嗯，如果货比三家不吃亏，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多三个人讲讲话的话 OK， 好不好？好，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应该来得及，好，四点半，恩慈相待，哦，我这个讲为什么要讲恩慈三条，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就是我们要将心比心，啊，就是有时候是说我们去选择对象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知道自己的斤两是多少。什么叫做知道自己的斤两？就是说我今天选的对象是怎样，我跟他配不配，将心比心，哦，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对方没有，我没有聘金给人家，可是我要求对方很多嫁妆给我，这就你就没有将心比心了嘛，对不对，哦，对不对？然后很多事情我们就会想，我一个同事也很聪明，他是男的，从第一银行到我们这边来，然后他上班的时候有一天在跟我聊天，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跟你太太认识的，说说看，哦，他都说其实我认识我这个太太之前我有一个女朋友，我说，哦，那你这个不是你的初恋哦？他说算来不是了，我说哦，那你太太不是你的初恋情人，那你有对第一个情人有什么怀念或是有什么吗？结果他把我当成姐姐，他讲给我听，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智慧， 他是高雄乡下来的人，好，高雄乡下来的人，然后到台北的时候，因为在第一银行上班，还算是什么金饭碗，好，金饭碗，好，金饭碗呢、啊，所以那个女生就很，单身贵族，不，还金贵族，还真单身贵族，好，就这样 ，OK， 好，就赶快，他就很喜欢他，结果他觉得女孩子不错哦，不错不错，结果他们也交完了。他交往，他真的是婚前挑毛病哦。他就这个女孩子，哎呀，真的是很会 buy， 很会 buy 的哈，很会去买东西。一上街他就去买，然后他就常常陪他去也不是，不陪他去也不是，陪他去要不要出钱呢？就在那边怀疑哈。所以他就在想说，我结婚之后我要怎么对待这个太太？这个太太可能真的是败家女哦，那我能不能受得了？虽然我们两个加起来可能收入不错 ，OK。第二个就是他到他家去，哦、他很聪明 哦，他很聪明嘞。他说他到他家去看他的女孩子的家，他觉得他自己相形见拙。好 ，OK， 他就说他我是一个乡下的人哦，乡下人。然后我的父母有朝一天会不会跟我一住，我是不知道了哈、哦。那如果他上来的时候跟我的太太能不能融合？我就想说，哎呦，这个年轻人真的很有智慧呢。我有一天有机会，一定要把他这个事情告诉你们，就是今天。好，他真的很有智慧呢。后来我觉得，啊，他第二个太太，我说啊，你第二个太太有什么优点？他说我第二个太太哈、跟我比较接近，很多事情哈、就这样的我条件里面，他说其实跟我比较接近，而且他其实也是算知书达理的一个女孩子，好、啊，比较勤俭。这是他的优势哈，那时候外貌什么看起来没有第一个那么好看，好那么姣好了哈。他说，可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比较踏实。重要的一点，我是觉得将来有一天我的父母如果要上来跟我住的时候，他们的落差不会那么大，就他们的那些观念落差不会那么大。哦，我就想说这个男孩子还是真的有孝心，好，但是因为他如果看不起你的父母，相对的。他也会看不起你，要小心啊！如果不是主类的人哦，他很可能在外面去找人哦。哦，传道娘怎么讲的这么恐怖？哎，我曾经碰到很多人，就是像我第一个同事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可是像一个一个不是弟兄的专利 哦，弟兄不好，对不起，不是男生的专利。现在女生也会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好，现在是末世了哈、哦，会这样子。好。所以第二哈，恩慈相待哈，就是想说你用怎么样慈心对待对方。然后第四点，我是认为说要靠主成事，很多事情哦，就是你可能很多条件，你可能很多理想，可是那个我爱的人不爱我，哇，天下之作，我们做媒人最怕这个了，最怕哦，要把两个人见面都不要哦，感谢主，两个都不要，我们都好高兴，为什么呢？两个都不要，哇，太好感，我们为什么感谢？因为两个都不要嘛，哦，太好。最怕的就是，当然最感谢，第一个感谢当然是两个都爱啊，那是当然，等完成了。然后第二个哦，是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一个爱一个不爱，这、哦，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推，要不知道怎么切，你了解吗？有时候是要推的，有时候是要切的、哦，有时候真的就把它砍了，哦，是这样，哦，这是我们做媒人婚介的最痛啊的时候哈、哦，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很多事情真的是要靠主，哈、哦，这是撒迦利亚书说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是要依靠圣灵才能成事、啊，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那耶利米书33:3也是这样，我现在都不讲哦，你不看哦，哦，给你们自己看，有时间再来看，因为可能后面讲不完。好，就讲到这样哈、哦，你们记起来，耶利米书33:3自己看 ，OK， 好。然后第三点吼，第三大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众里寻他了，对不对？再来是什么？哦，情话绵绵了啦。哦，这个情话绵绵哦，可能又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婚前保守的问题。这一次那个耀宏给我的一个题目，我吓一跳呢，他竟然叫我谈堕胎。我想说，哎，这个现在有这么时髦要讲到堕胎的问题了吗？所以我就把它写到婚前保守了哈。这个。婚前保守，哥林多后书8:21，这边有讲到，我们要留心行光明的事。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边来了，选择要婚姻了，又在众里面都选择好了，再来就是已经选择好了，对不对？好好好，我现在是讲到选择好了，已经选择好的时候，已经都 OK 的时候，那这时候当然都非常喜欢对方，那个时候话就很多了啦。有的人说平常很木讷，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你投意的人，你如果碰到投意的人，你本来很木讷的人也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哎，怎么那么奇怪？我真的碰到一个弟兄哦，他真的呆头呆头的，可是有一天哦，介绍一个姐妹，她很尬意的说，哇，不知道哪里来的话很多，话很多，他怎么说？我说这个人怎么会不讲话呢？就对方的婚介跟我讲说，这个弟兄哦，就老实的，妈，没人讲话了。就后来介绍那个姐妹，她喜欢的哦。哦，我们还没有讲完，他就一直想跟对方约出去讲话了啦。所以我们就讲说，那个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啦。为什么呢？因为你喜欢的人真的会情话绵绵，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坐在街上也会讲啊，这样子。好，就是这个是我们其实也应验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说你话投机就很多，话不投机，我半句多，半句就 OK 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你要看对方哈。有时候也是这样，你去相亲的时候，对方一直要讲话，一直要讲话，哎，你大概就是80分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一直要讲话，就是大概 OK 了 ，OK 了，这是我们的感觉，哦，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情话绵绵的时候，这个情话绵绵有时候是言语的，其实有时候是肢体的动作，哦，也肢体的，有时候可能，我曾经偷偷的看到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是我们介绍的。然后弟兄就开车啊，我传道坐前面，我坐后面，就我们在那个姐妹下车的哈前面走，我就发现他们肢体语言很丰富，哎，肢体语言很丰富，那个姐妹也会这样，有很多肢体语言。那我应该坐在后面，刚好看到，哎，本来姐妹跟我坐后面，她先下车，我们送他们下车。那是相亲的时候，我弟兄也很多动作，我看完了姐妹再看弟兄，哦，原来弟兄也有很多，对，挤眼睛啊。嗯，落手势啊，那我就在想啊，这个会成功，这个该会成功，就是这样啊。这个是肢体语言的，不一定要讲话，因为他们一下车走那么远，可能没有话好说了。他们当下去说什么话，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当时他的肢体语言就表现出来，我们就看得出来，啊，这很奇妙哦。所以曾经有人告诉我说，传道娘，我想有一件事情，可不可以请问你？我说问，我现在都让人家问。他就说，我跟一个姐妹很好，我是希望说我们先偷偷的在一起。我说，哎，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偷偷的在一起？他说，因为我还不太确定呢，哈，所以我们就是先偷偷的在一起，都不让人家知道，这样可以吗？啊，我跟他讲说，你的眼睛里就已经写说，我现在跟他在一起，我现在跟他在一起。他说，怎么可能？我说，好，你不可能，你真的要不要试试看？啊，要不要试试看？你的眼睛会告诉我，你跟谁在一起，真的会。你看到一个你喜欢的人，你可能你的那个什么线啊，肾上腺好了，好，你们也知道，那是不一样的。除非你都不讲，否则还是看得出来。OK， 所以最好不要这样。我们要留心行光明的事。既然你喜欢他，为什么不公开？好 ，OK， 还有。然后公开的时候，你在讲这个时候，当还没有进入礼堂以前，那你尽量就在做光明的事情。既然做光明的事情，就要在明亮的、公开的地方，好，约会，好，不要去找一些那个咖啡店，那个很暗很暗的，好，不要这样，这样很麻烦，因为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好，还有，我也要告诉你们哈，你们不要第一次去哦就拥抱、就初吻哦，那一定败笔哦，不要哦。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听？好，这个一定要避免哦。现在有很多人，有时候我们走在火车站，哎，怎么那边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看不清楚的时候，那就一定抱在一起呀。抱在一起哪有那么简单？就只有抱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当然还会再进一步，好，再进一步就很惨了。好，所以我们要尽量在明亮的地方，哈，哎，在公开的场合，哈。那我们讲到这个婚前性行为了，哈。这个我是比较归纳是情不自禁比较多了，可是当然在创世纪34章那边有记载，要不要看一看？好，那个创世纪34章这边第1节到第7节有讲到那个雅各的女儿迪娜， 好，迪娜去要逛街逛街，他当然不是拜的，不是去拜了，就是要去看那边的女子怎样。哇，这个事件的儿子啊，事件的儿子就看到了，哇，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就喜欢了。他喜欢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强压人家去了，哇，所以有这种事情，这是创世纪记载的哈。所以你没事不要去乱逛街，就被人家逮去，这很可怕。女生一定要走光明的地方。就我们一个同事也是说，他最近要买房子，看了一个不错的房子，刚好是在巷弄里面的房子，是高楼。我就跟他讲说，你家里是两个女儿？他说对，我家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在那个上国中。我说我是建议你不要买。他说什么原因？我说因为你的女儿，你除非每天有办法接送，不然的话他们结果会经过暗巷，经过暗巷是比较危险的。你现在有能力买房子，你就这个要考虑。哦，结果他把话听进去，哦，他就左看右看，一直在看房子。哦，最近就一直在看房子，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安全的问题。好，哦，所以我们姐妹哈，尽量不要落单，尽量不要落单。好，哦，然后尽量要找公开的亮的地方走。好，哦，这是为了你是那个案情。那这个迪娜就是去逛街的时候就被事件沾污了。哦，这说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可是哈，哦，这个我想把它归到这个情不自禁的。其实事件他可以娶她，他是很有地位的人，对不对？他们两家都应该都很 OK， 可是这个就做得不美，做得不美了，真的是不漂亮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说到这边，你们大家自己回去看哈。那撒母耳记下还记载一个人，十三章这边也记载一个人，他叫做暗嫩，他是大卫的儿子，结果他喜欢自己的妹妹。这个是有点不太通啦，说起来是不太通。可是他竟然喜欢自己的妹妹，然后又被他一个朋友设计。他朋友就说：“哦，你怎么样讲？哦，好，点自己看。”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哈，在做不熟的话回去再看一下哈。啊，结果这个哥哥真的玷污了自己的妹妹。可是圣经上记载一件事情，他玷污了之后就更他恨的要死。我们很奇怪哦，可见那个爱情是很奇怪的，对不对？婚前跟婚后真的是，可是我有时候想要说，很多人说会有七年之痒，不是哦。现在有的人说一年之后就差不多开始痒，为什么呢？就觉得不新鲜了，或是觉得很奇怪，就讨厌这个人了。本来很爱的一个人，现在变得很讨厌他。我想说，怎么可能？是不可能，可是就是可能。好，这圣经就有记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爱情其实是很虚幻的东西。好，那我们现在就在讲说什么是爱情。好，那也有人在讲说什么是爱情呢？这个我们又要讲到这个柏拉图跟苏格拉底了。柏拉图又问过这个问题哦，问过他老师说，老师什么叫做爱情？这个柏拉图问老师的时候，苏格拉底就跟他讲，他说你到那个麦田去走一走。麦田啊，今天有路德基又讲麦田代表丰收，哎，丰满。好，这个麦田去走就很祝福啊，就这样。你这个爱情就是什么？你现在去哈，去那个麦田走一走，那你帮我捡一穗麦穗，你认为最好的、最饱满的麦穗回来。我说这个伯老说，可是等等，只能走一次。这个麦田从这边噔走到这边，不能再噔再走回去哟，只能走一次。好 ，OK。哇，这个柏拉图有时候的老师出这个什么题目，很简单就赶快去啊。结果去了半天还没回来，老师在那边一直等他，等了半天没回来，回来了有没有？两手空空的，老师就说为什么？我说我走不到，麦田呢？麦田那么多，麦穗那么多，叫你找一穗最饱满的。拿来给老师，你说你找不到，很奇怪。他说有啊，我有一直看，哦，这个比较大，再看没有，旁边还更大，一直看到最后的时候没有了，没有最大的了，因为看到最后那一颗比较丑啊，没有最大，可是最大的是在后面，啊，不能回来，只好回来了。老师说这个就叫做爱情呢，啊，好 ，OK， 爱情结束到此，好。然后他又说，老师那再问你什么叫做婚姻。老师又说好，婚姻这一次你出去哈，也是一样哦，不能回头，只能选一次。这一次你不要去麦田的了， 麦田太大了，这一次去三树林啊，现在刚好圣诞节啊，刚过去那个三树林选什么？选一棵你认为最好的树，最直的、最茂密的、最漂亮的那一棵树，然后把它拿回来，要做什么用？有用处的要做圣诞树。哦，他这一次有经验了。上次老师叫他去麦田，哦，他这次有经验了，这次要小心谨慎为要，赶快去。好，也是过了半天回来了。三树回来，结果老师就问他：嗨，柏拉图，这个是最好的吗？看了一看，不是的，不是最好的。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选最好的？他说：我从那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就在想哦，这次要选哪一棵树最好？可是选到后来的时候，我就没力气了，我就体力不支了，然后又要带回来，所以我认为这一棵 OK 了，不可以再像上次一样空手回来。空手回来，所以我就赶快把这一颗挂回来。这一颗看起来是有点不是最漂亮，但是还可以啦。这个就叫做什么婚姻 ？OK， 好。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柏拉图又很好奇的问老师说：“老师，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说：“可以啊，什么？什么叫做外遇？嘿嘿嘿，什么叫做外遇？什么叫做劈腿 ？OK， 好，那个时候没有了，好，那个时候叫外遇。好，在外面碰到的。”在外面碰到的叫外遇 ，OK， 也可以。然后这个苏格拉底真的是个哲学家呢，很厉害哦。他说：“好，再去一次，你还是到树林，到你喜欢的地方，到你喜欢的花园，到你哪里都可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还有你要走来走去都可以，这一次没有限定你要走一遍两遍都可以，要走三遍四遍都可以，但是你要选一个最漂亮的、最大朵的、最满意的那一朵花回来。”哇，这个题目太简单了，柏拉图赶快冲出去，两个小时就回来了。结果老师又问他：这一朵花是最漂亮的吗？他说当下是啦，现在已经不是了。为什么？啊？他当下的时候是选，因为他可以回来选嘛，所以他走过去，这一颗不好，刚刚那一颗比较好，他就又选这一颗，又选到最好的时候回来。可是在路上已经经过几个小时了，对不对？他回来的时候，老师他就跟老师讲，这个花一离开那个他栽的地方以后，我们插花的人知道哈，那离开他原来的地方，他的鲜度、他的什么都已经褪色了。然后老师就跟他讲，这个哲理叫做外遇，外遇就是这样。好 ，OK， 好，讲到这边，时间够不够？时间不够我就切了，剩下的时间就给永祥。好，本来我们是两天的课，然后那现在好，尽量把它讲完。好，现在有一个心理测验，让大家测验一下啊，答案自己写。哎，有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有测验过的人，自己心里笑一笑就好。好，我现在讲故事给你们听哈，就是一个 L 小姐，我们用代表。哎，有没有英文系的？有没有外文系的？啊，没有。好，因为我要分辨比较好分辨，你们自己写比较好分辨，因为我讲第一第二可能大家会忘记，我们就用一个英文字母代表，这个就有意思的了，自己可以猜没关系啦，都知道就好了。这个有一个 L 小姐啦，她跟这个 M 先生，那这个 M 先生他是一个他们是一个恋人啦，恋爱的人，恋爱中的人。好， OK，然后他们是隔一条河，这个 M 先生 L 小姐住在一起，两个是恋人，那是很好的人，很相爱的一对。可是有一天这个 M 先生生病了，这个 L 小姐就想过去看他。可是那一天忽然间暴风雨很大，这个暴风雨很大的时候，这故事有没有人听过？哎，好像有人有哦，没有？好，有的人听好，没关系，再做一次。那这个暴风雨很大的时候，很大，他就没办法过河去看这个 M 先生。然后这个 L 小姐就想到一个办法，就去跑去找一个 B 先生。啊，这个 B 先生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我要过河，你载我过河，你有船。”啊，这个 B 先生说：“可以，可是你想想看，我生命也很重要，这条河那么湍急，现在又是暴风雨，我要在家看电视，我不要过去，除非你给我100万。”这小姐就很生气哦，你说什么？就过一条河你就要收100万，不用了，我也没那个钱。 他说啊，没有钱就没办法，我就是不想出去，就是总而言之这样，有钱人死鬼推磨我才要出去，不然我不想出去。好，这个李先生是答案是这样 ，OK。那这个哎呦小姐没办法，后来他想到哎，另外有一个先生也有，他就去找这个先生，我们就跟他讲说 S 好了。那这个先生他就问他，这先生就说 OK。可是也不能白白送你过河，你看这个河水这么湍急 ，OK， 你只要跟我温存一下就好了啦。好，结果这个小姐没办法，好就跟他在一起，好，然后他就当然送他过去了，就看到这个先生，他就很 OK。结果事后这个先生也没有什么大病啊，因为健康还健康，可是他知道啊，他知道这个小姐发生这种事情，哦，受不了了，对不对？很生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这么轻易就献出自己的童真，不跟他来往，切，好了，他这个小姐就很生气，那也没办法。结果后来这个小姐想说，我一切都为你好，可是你就这样对待我，好，然后他也没办法。可是后来有一个机会，他碰到一个 F 先生，这个 F 先生碰到他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很喜欢这个 F 先生，但是他情有独钟，还是 M 先生，还是第一个。然后他后来就跟这个先生讲说他的这种经过，哎，想不到这个人对他很好，而且一直追求他。好，故事到此结束。现在你们可以自己排，在你的观念里面，你最喜欢谁，最不喜欢谁，照顺序排下来。好，答案自己好了。好 ，OK。如果你们要答案，我明天再传给永祥。好，讲到这边哈，你自己去想一想，你会是哪一个人？那再来就是讲到堕胎的问题，因为这是指定的，这个耀宏给我的。那为什么要堕胎哈？这个堕胎其实是中断怀孕。为什么要中断怀孕？一般我们家长可能是为了说家庭计划，对不对？家庭计划。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家，还没有组织家庭的话，可能就不属于家庭计划里面，可能就是已经。你不可以让他这个生命存在，所以把它中断。那这个在我们很多的争议啦，这时间关系很多争议，我现在不多讲。很多争议，大概最重要有三个争议，一个是站在宗教的立场，那宗教的立场一定就是跟生命有关系嘛。我说掉这个生命已经形成，所以在宗教的立场，你中断怀孕的时候就是等于杀人，是宗教的立场哈。然后你剥夺了一个婴儿的生存的权利，所以宗教方面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大家都要想好。那第二个就是站在这个道德宗教方面是说神所赐的嘛，那这个道德方面就是说那个婴儿他们自己也有生存的权利，不可以把它终止。所以在道德方面，就道德家方面，宗教家方面，他们都站在一个生存权，一个生命权的问题来争执这个问题。那现在站在一个女权，现在因为女权比较发生，所以很多人就站在女权的问题，很多人就认为说是堕胎是可以的，好，就是堕胎这件事情是可以，这就是保护妈妈，好，是可以胎儿，而且妈妈怀了孩子到底要不要，妈妈有权利做决定，好，是这样子，好，大概我先解释到这边了。不过既然是发生堕胎的问题，那是很复杂哈，明天交给永祥去好了啊。好，我现在讲一个问题，我蛮欣赏路德马丁讲过一句话。他说良心是最好的枕头，良心是最好的枕头。很多事情你发生以后，你再来往就很危险，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你有堕胎，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发生，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你曾经跟谁怎样，好像那个 L 小姐一样，可能没有人知道。可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良心会开始在那边，你的枕头就睡得很不好。所以路德马丁讲这句我是蛮欣赏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要来讲一个，就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是最近我们大家听到的，就是希伯来书这边讲，这是人不可以苟合行淫，苟合行淫，苟合行淫，就像那个大卫，他看到那个乌利亚的太太，他自己已经结婚有很多太太，他看到别人的太太还想要，那还想要人家还有先生呢，先生在上战场，可是还想要，这就是苟合行淫的一个。这个太太也糊里糊涂的，也没想到自己是有夫之妇，对不对？他也跟着大卫行淫，就是苟合行淫。可这个神必正，神一定会审判，这是在圣经里面大卫最大的错，最大的罪就是这一点。所以这个要尊重。那我们中国人一直讲说天作之合， 我们要敬重，要尊重，婚姻其实是神设立的。那神设立这个婚姻，主要就是像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是要人得到帮助。好，那我们中国有一句，传道书有一句话，九章九节有讲到哈，那个人独居不好了，要跟你的那个太太快乐过日子。那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说少年夫妻是老来伴，这很重要哈。我现在我们教会常常，昨天晚上又来了一个流浪汉。哦、他说他到处去找求助，然后走到教会来，新来的。他聚会完就跟传道在后面在讲话。后来我听传道讲，他是一个半流浪汉。那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常常哈、哦，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大家把它记起来，就是说男子无妻财没主。好、哦，这个大家可知道？男子啊，没有太太的话，他的财产哦没有主人了。所以男子可能很会赚钱哦，可是因为没有太太帮他守住，就没有主。然后。妇女无夫身落空，很多妇女哈、哦、没有先生，就她的名字她的身哦就空空没有哦，所以这就是说男女其实要在一起，也就是天作之合的意思哦。那好，第二点我说切快点讲，还有第二个就是合适的帮助哈、哦。其实我一直认为婚姻是神给人独一无二的礼物哦，就是哈、哦、是这样子。亚当夏娃他们讲，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是骨中骨，肉中的肉，就是很亲哈。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了要一夫一妻齁，就是为了要同心同行。阿摩斯书齁三章三节是讲说两人同心才能同行。那怎么同心？是叫你的同学跟你同心，还是叫你的父母跟你同心，还是叫谁跟你同心？其实我们在人生的旅程里面，其实是要找另外一个伴跟你同心啊，这很重要齁。那再来就是最重要就是一个良伴，就是我们的伴侣了哈，能够防止淫乱的事情。我常常讲到一件事，就是为了防止淫乱的事情，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妻子先生，这是真的很重要哈，很重要。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结婚之后，除了这个良伴以后，最重要是心灵上会幸福快乐。就像那个圣经哈，创世纪24章63节这边有讲到，那个老仆人娶了妻回来以后，这个以撒哈他就心里得到安慰哈。那这是心灵上的，心灵上的。那在物质上会更丰富。我举的例子是四世纪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里面有讲到那个厄陀列娶了那个亚撒过来以后，这个太太很贤惠，就告诉他要争取上权下权，好就的那个。那上权下权对他们游牧民族来讲，有水权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太太是相当贤惠的，那他们也会更丰富。好。好，还有一个问题，就关于主内联婚的问题哈。那我想我的时间差不多了哈。啊，你们有问题哈？有问题就跟耀宏联络好了啦哈。就这样啊，我的课先上到这边哈。OK， 好。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